嗨，这里是阿根装备室，我是阿根。本集是 EP2， 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二手车选购的指南。那在今天的节目主轴开始之前，我们在上一集 EP1 播出之后，也有听众在 Apple Podcast 上面 Try to go 三项玩不玩的评论区呢，给我们一些回馈。他的昵称是还要什么昵称？哇，这真的非常的贴切。我当初在想这个昵称的时候也是想很久，一直到我后来想说，让其他节目知道我们也有在做节目，所以我把我自己的昵称取名叫跟我闲聊。在留言的内容是说，他关于单车的选购，现在的风气真的越来越可怕，碟刹、电变、功率计一项一项不断垫高的价格，二三十万的公路车在山头里面能见度越来越高，好看的高性能的这些安全帽、车衣、车库、风镜、手套，即便是国产品牌也都越来越向国外的品牌看齐。一件高级的车衣，耐用、好穿、高性能是没错，但看到很多车友同时拥有四五件，感觉也是非常可怕的数字。我觉得他讲的大概一半认同，一半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那第一个是包含像碟刹啊、电变、功率计一项一项价格垫高，确实现在在零件上，无论是像 Shimano 推出了新的12速或像 SRAM 的无线电变，价格确实是蛮高的，但也因为这些比较新款的产品推出之后，那旧款的产品有一些空间，所以假设你不是要追最新的器材的话，选项其实蛮多的。那尤其是像功率计，其实是一个我自己觉得提供更多选项，在这三年左右，过去我其实是非常早，我2012年就开始使用功率计，那时候为了要买一组功率计，就是7万、8万的那个价格是非常恐怖的。那现在其实无论是任何一个品牌，像我刚才讲的是 SRM， 是一个德国的品牌，当时我存了超久，然后买下去的时候也是犹豫很久。同样是 SRM， 就在这三年也出了很多款更平价，可能4、5万的大盘式，甚至有踏板式的。那其实选项是越来越高，并不是说只有高价的选项。那其实我自己在跟我闲聊节目也有分享说，就假设你一直都只看最新的最贵的产品，当然会觉得说哇，这个价格不断的垫高上去，但是我觉得在选购器材的时候并不单纯只是选最贵的。那虽然说我自己讲好像有点没有说服力，因为我自己用了很多东西都是一级的产品，但这毕竟是可能厂商赞助啊，或者是合作，所以让我有这个机会。但假设我自己要选购，包含无论是我的登山车的变速套件，还是很多零件，我都不会买一级的产品。包含这次我去南非的 Cape Epic， 其中轮组是我自己购买的。那我其实就我自己都已经当时是可以选择有员工购物的价格，在 Specialized 的时候，但是我也并没有选择一级的轮组，我反而是选择了二级。那第一个是我觉得它的性能已经足够好了，第二个是其实一级的产品即便你是用特别的价格去购买到，但一级的产品它在磨耗上还是会有一些打折，就是它在使用的这个寿命上面一定会比二三级来的就是劣势。那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平衡之间，我觉得性能只要足够好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预算无上限的人一定都会选择一级的产品，但是我自己的使用习惯包含说我最近要准备要组车了，我在购买速联的产品的时候，我选择也不是一级二级的产品，我反而选择了三级的套件。所以很多选项在市面上推出最新的产品的时候，它的价格真的会看起来有点惊人，但也因为这些一级产品的推陈出新，让后面有更多比较平价的选项，我甚至觉得说不一定要常常去更新产品我自己当然运气很好，有获得很多的支持，所以我几乎每年都可以使用到目前市场上最新的产品，但是在实际骑乘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说，当然这些产品不断的精进，有感的，就是在使用上是有感的，但也不会影响到你真正在骑乘上的 实际表现，就最终的那个成绩，它只是让你在使用的情境上或者是流程上更顺畅。人声不平啊，或者是车衣裤啊、安全帽这些东西，我也觉得这几年国产的产品怎么好像越卖越朝着国外的价格去看齐了，甚至有的我都觉得其实你的产品性能上或者是表现上并没有跟上国外的水准啊，怎么价格反而先跟上了。那当然同时也有很多的品牌是有不错的选项，那我觉得如果有在骑车的话大概也都会知道是哪些品牌会有足够让你在比赛当中有好的表现，那价格也是值得你入手的。所以装备确实很难一次到位，即便你预算无上限买了一台最顶规的车，可能也会发现这把手好像对我来说不适合，并不是把所有最贵的东西装在车上它就是一台很厉害的车，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慢慢摸索出来。那价格上其实选项有很多，然后车友会很担心哇这个价格不断上去，其实我觉得那一部分是来自自己可能比较的心态啦，看到其他人用了什么东西心里会开始比较，可是如果你专注的是你自己骑乘的乐趣的话，我想那个问题并不大，毕竟我骑车享受的是骑乘的乐趣而不是变速的手感，所以这个在心态上我觉得是比较放在前面。我们阿根装备室可能会推荐很多最新最酷的产品，但不代表说大家一定要朝着那个方向去追，反而有的时候你是借由这个方式知道说用什么方式即便你不去买那些最贵的产品，你也可以享受到那些很棒的骑乘乐趣。那在这一集我们就要来分享也许你不需要花这么多钱就可以体验到更好的骑乘表现，就我们要来分享这个二手车的选购指南。因为啊最近阿根卖了非常多台二手车啊，第一个是其实前阵子在整理家里的时候发现哇真的车堆的有点多，多到造成这个收纳上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最近光是这两个礼拜应该就卖掉了三台我过去在使用的车款。那我自己在自己的 IG 有分享，就是我是不会卖赞助厂商提供给我的产品，就即便他合约上有签订说使用期限合约到了你可以把它做个人的处理，但是即便是这样我还是不会去卖那些赞助的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在追踪阿根的 IG 啊 Facebook， 所有卖的东西都是我自己买的，那它可能是在过去跟我合作的品牌，那我很喜欢，我觉得我自己花钱买我也愿意，所以我自己又另外购买了，包含像我最近卖了很多车款是 Specialized， 大家如果知道我在2020到2022年初都是和 Specialized 大使的合约，那我并没有卖他们提供给我的车款，我是卖了我后来自己在另外购买的车款。那当时购买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台北中部这样子两地跑，那如果我只有一台车我可能很常都要这样带来带去，训练上啊或者是交通上都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是前阵子疫情啊就是搭大众交通工具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蛮麻烦的，所以我后来自己购买了几台车，然后我在上前面两周就陆续把它卖掉，然后卖给一些比较熟识的友人。同时我自己也又买了一台二手车，真的是有点讨厌这个边卖啊，就在那个社团里面又看到了不错的东西，所以又买了。那所以今天我们想来和大家分享，因为除了我自己买自己卖，最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询问，然后或者是有在思考说要买一台车，所以来和大家分享这二手车的选购指南。但在分享这个选购的方式之前，我觉得假设除非你是有这个军师，你有人可以协助你，例如说你的好朋友就是阿根，他可以帮你挑，不然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你对单车规格不太了解的话，我觉得不要买二手车，因为这个后面要处理的东西其实蛮多的，它并不是你买来之后车就一直骑，或者是你买来之后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会产生，所以除非你有军师或者是你对规格非常非常的了解，你可以知道自己的需求，知道自己要看什么，然后知道价格，知道很多规格，不然千万不要买二手车。 我自己买二手车可能也是骑车了四五年之后才开始去购买二手的车款。那这个原因就是，如果你不了解的话，第一个你对价格其实你也没有什么概念，那第二个是你买回来的东西未必适合你，那甚至如果你是新手，很多后面要调整的东西是蛮复杂的，那这时候你反而是需要更多的服务，你需要有一间好的店家去帮你完成这些服务。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对规格不了解的话，买二手车的问题可能会比你买新车多花那些钱还要让你觉得烦恼。所以呢，这是在买二手车之前你要先有的概念，不是只是看说哦，二手市场有好多好便宜的选项，那就选择买二手车。那第一个，在购买之前要先做功课，我觉得这个很好理解，但其实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概念。因为对单车，如果你规格不了解的话，其实你会忽略掉很多细节。那第一个是你的需求，你要的是公路车还是什么样的车款。那很多人他如果第一台车就买二手车的话，他可能例如说他想比山铁，他就跑去买了一台山铁车。可是山铁车在使用情境上，假设它是你的第一台车，它在训练上其实是会有很大限制。因为大家知道山铁车只有它的 base bar， 就是下面比较宽的是有刹车的，那这代表说如果你在市区骑车，你如果想变速，除非你第一台买的这个电子变速在刹把旁边就可以按，不然你在市区又要趴休息把，又要用变把，那这个在使用上安全性你可能在日常训练就会受到一些影响。那更何况山铁车如果是在爬坡啊下坡的骑乘感受可能也不是这么好。所以如果你听到哦，我接下来要比铁人，想要比一场一三，那你看比一三的人都买了计时车，所以你第一台公路车你就选了山铁计时车的话，那可能这虽然看起来好像是符合你的需求，可是实际上在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情境却造成骑乘上很大的问题。所以需求要先确定，那这个是需要有很多讨论的，包含你出去之后你住家附近可以骑车的环境到底是怎么样，然后很多状况是需要先了解的。那再来是预算，你自己的预算和价位。所以才说如果你是新手，如果你都不了解的话，你这时候去买二手车其实你也很难抓到一个平衡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你买二手车原因是希望更便宜的价位，但如果你知道要便宜但是这个实际的价格跟规格你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好像也很难抓到这个你要购买的产品到底方向要往哪边去找。那再来就是尺寸，因为买一台车尺寸是非常重要的，那既然是二手车，很有可能前车主身高跟你一样，可是座高啊龙头长度等等的细节可能也不是这么的完整，就是这些资讯它不像新车来的这么完整，那也不会有人帮你调整。所以这些呢是你买二手车之前应该要先做好的功课。那当然有时候你在二手市场会看到哇，这个价格很夸张的便宜，好吸引人哦，那到底需不需要买呢？这时候也会变成是一个问题。一来是也许这个很便宜的车背后它有一些故事，例如说我们也看过摔断的车架重新做了修补，重新烤漆之后就拿出来卖。那当然目前确实有很多碳纤的技术是修补过后它还是有更好跟原本一样的强度，甚至是更好的强度，但是我相信他不会想要买一只摔断过的车架。那如果这个卖家是有事先说清楚的话，那可能都还 OK， 然后甚至他知道就是你可以知道说他是在哪里修补的，那他修补的技术是怎么样，这我觉得都可以接受。但假设他根本没跟你讲，他只是用了更便宜的价格吸引你去购买，那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那这个很低的价格也有可能会遇到假货，因为像前几年我们看到非常多，包含像 Pinarello 它在中国可能有流出的产品，或者是类似的车架形式，然后它考上了某个牌子的车子这个 logo 之后，它就用一个很低的价格。那你是新手你可能会想说哇赚到了，可是这其实背后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问题产生，甚至在国外有非常多 YouTube 评测过这些 来路不明的车架啊，骑道断掉，甚至是把手啊、轮组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你一开始要做的功课，你的需求、你的预算，然后了解这个产品。然后我觉得跟谁买是很重要的。现在在 Facebook 上面可能有很多的二手平台，大家可以借由二手平台找到很多很多的产品。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参加像例如说铁人的社团，或者是一些车友，你可以跟这些你熟识的人买车，因为你大概会了解他骑乘的状况，甚至你连他有没有摔车过你都会知道。所以跟社团的友人买车，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项，而且就是这个彼此都是认识的，他很多东西会说的比较透明，那你会比较了解车子的状况或之前发生过状况。假设你没有参加这些社团，我觉得熟识的车店也是一个选项。其实这几年也有一些车店会协助车友去整理二手车，然后有点像是认证中古车的概念。当然现在这个有在做的店家可能不是这么多，但是透过车店啊，一来是车店可能会很了解前一手的车主在车辆上有什么状况，那如果这位车主是有定期在这个车店做保养的话，其实整个车子的细节在车店这个面向上其实会有更多的资讯，甚至是你跟他购买之后，你也可以继续的在原本的店家去做服务，也会比你完全就是从一个单一的骑士买了一台车之后，你不知道要去找谁做保养。因为虽然现在可能比较少，就是现在大部分的店家只要你愿意就使用者付费，大家都会帮你保养，但还是有些店家会排斥你不是从他那边购买的车款。所以假设你有熟识的车店，他们也有这样的服务，我觉得也是一个选项。那假设上述的就他也不是你的社团友人，他也不是你熟识车店出来的，你至少要知道这台车的车主是谁。我觉得这是谁不是说你要认识他，你至少要知道他说他这骑乘是他是比铁人的啊，还是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在社团其实常常会有争议，就是说这个卖车的车主是几乎你完全不了解的，那你对车况当然更不可能清楚，然后实际交车之后发生了很多问题，你不需要真的很熟，对这位车主很熟，但你至少知道说，他就是平常都会比一些铁人的比赛，还是说他最近换车的原因是什么，就例如说他是升级了一台新车，所以才把这台车子卖出来，所以你对这位车主大概有个背景上面的了解，其实我觉得都会是对于购买二手车是比较有保障的。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讲如何判别就是这个车子的车况，在这之前要先知道，如果想骗你的人总是有办法骗过你。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车架修补，你即便摔车了，现在技术其实都可以做到维修，当然真的维修是可以恢复到原本的强度，但是真的没有人想要去购买这个修补过的车架，更何况如果这个人是恶意隐瞒的话，我觉得这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的问题。那另外就是包含说很多的车子它其实是可以借由重新的调整之后让它目前看起来好像光鲜亮丽，可是它有很多潜在的问题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所以真的想要隐瞒你的人真的会都有办法骗过你，所以才会在我们刚刚第一点之前就是讲说，在购买前你越熟悉这个卖家越好，无论是社团的友人还是熟悉的店家，这个越熟悉会减少很多后续的问题。那再来就是在判别这个单车的过程当中，比起车架的外观，因为在这个已经使用过一段时间的车子，它毕竟都会有一些使用的痕迹啊，擦伤也好，甚至是摔车，那摔车不一定会影响结构，它可能只是掉漆，我觉得比起这个外观结构上的问题会更麻烦。例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这五通有异音， BB 踩起来会有很多声音，或者是它的哪些结构，例如说锁点早就已经有一些扩孔啊还是什么，这个会是比外观来的更麻烦。我觉得买二手车就不要期待说这整台车跟新的一样，如果它是跟新的一样，那它就会用很高的价格卖给你，所以 常常在车架上面有一些擦伤，我觉得是不用太在意，反而在结构上是买二手车的时候更需要去小心的细节。那在检查这些车子的时候，在你还没上车，其实有一些小细节是可以观察这个车主有没有在顾车的，例如说止线点。那止线点通常就是在变速线进入到车架，假设你是会进入到车架变内走线的车，它在止线点的地方，这个线孔进去可能会从碳纤转成金属，或者是它上面有金属件、金属的配件，你可以观察这些接口的位置啊，是不是有一些汗水进去之后，无论是让这个表面有生锈锈斑，还是说它的金属和碳纤交接的地方因为汗水入侵了啊，会膨胀，导致烤漆的状况不是这么好。那这个位置有非常多，无论是前变啊后变都有 这方面的这个结构，那甚至是像你的头碗，就是龙头下方这些结构你都可以稍微去观察一下。那另外你可以把握把，就是变把的地方橡胶套翻起来，就无论是任何一个品牌在变把的地方它都有一个橡胶套，那主要是为了让你的抓握的手感有指滑效果。那但是既然这是一个手常常会抓握的地方，也代表说如果你有流汗很容易会从这个结构进去，那假设是一个没有什么在顾车的车主，你把这个橡胶套翻开，很有可能会看到生锈的锈斑，甚至很严重的生锈。我们也看过有这种铝合金的把手在这个地方会断掉，那你打开这个橡胶套之后，其实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检查，看看这里面内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要先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止线点、橡胶套等等的，并不代表说就是它很新就车子就没问题，但它至少可以检视出这个车主平常使用车子的习惯好不好。甚至你还不用打开这个橡胶套，你光是握橡胶套就可以感觉得出这个橡胶套是黏黏的，所以这是可以观察的，包含像握把带的状况都是可以逐一的去做一些初步的检查。那再来你可以去检查后变的导轮，在后变速器有两颗导轮，你可以观察上面的齿是不是已经被磨耗的就是尖尖的。那这个是很多人会忽略，很多人会去清洁链条啊，或是把车架擦干净，但是在这个细微的导轮上面很多人会忽略，那你可以去检查，甚至看看它有没有摇晃啊，这个可以大概了解说这台车使用的情况和车主有没有在顾车。那接下来你可以转转这个把手龙头的位置有没有顺畅啊，有的车款像刚才讲了流汗都没有清，它可能头碗里面早就已经培林坏掉了，转起来就会卡卡的啊，甚至这个你在转动把手的过程中可以边变速，有些内手线走内线的这个车子啊，假设它走线没有处理好，它光是这样转动把手变速，然后再转动踏板的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出哎，这状况好像不是这么好。那甚至像刹车，如果你是框刹的车子的话，你可以去检查它的刹车皮周边有没有一些铁屑啊，或者是这种奇怪的脏污。假设只是单纯没有洗车，然后有一些脏污，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最怕的就是它下雨天骑完，然后可能卡了这个铝合金轮框的铁屑，然后让整个车子上面喷了一些铁屑在上面，那就代表它真的没什么在顾车。你也可以同时再看看轮框的状况，拿来空转一下，看看轮组是不是有偏摆等等的。那虽然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全部都可以借由例如说保养过后把它整理的看起来新新的，但假设就他连这点都做不到的话，那买这台车之前真的要好好考虑。检查完就是这个静态的检查，你只是空转一下车子，这种检查完之后你可以实际骑上车去试看看。那这个试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都会只试刹车啊变速，但我觉得就是这些都是可以调整的，你可以重踩看看，或者是高转速的踩踏，无论是坐姿的啊站姿的，听听看说车架有没有像 BB 的位置有没有一些奇怪的异音。那当然这个其实在还没有上车之前有些东西是可以确认的，包含说你 可以摇看看这个曲柄或者是踏板有没有一些奇怪的晃动。理论上来说，装上去不会有太多奇怪的晃动，不会有那种松松的好像空空的感觉。这个是上车前和上车后可以去做的检查。那我觉得假设这个车主是愿意让你做比较细的检查的话，还有一个可以做的检查就是你可以把座管拆下来看看。假设这都没有在顾车，或者是他只是把外表清洁得很干净，座管很有可能会拔不下来。所以座管其实是一个检视这台车状况一个很好的方式。那你可以看看拆卸的时候是不是很顺手，或者是说在安装的时候，这个螺丝会不会锁起来好像怪怪的，这个就可以去注意。那这是在试乘，就假设你已经找到一台你心目中觉得还不错的车款，那价格你也觉得 OK， 在实际尝试的时候，刚刚讲了就是这些金属的接面啊，或者是一些细节，或者是你实际上车试乘的时候可以去检查的。那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山铁车和计时车，那这毕竟是一台蛮贵的车款，假设你想要买二手的话，我建议可以特别去注意刹车的部位。因为计时车，尤其是框刹的计时车，常常会因为走线走的不是这么漂亮，所以它刹车的手感会很差。那甚至是你没有常去保养啊，或者是去顾它，这个刹车会有虚位，就是它实际抓刹车的拉柄会作动，可是实际刹车并没有作动。那这个是在计时车我觉得可以特别去注意的部分。那我觉得买计时车和山铁车要非常小心在把手和座管高度，因为大部分的山铁车和计时车无论是休息把还是座管，很有可能都是特殊规格，有可能是走他们自己的设定。那假设你的前车主已经做了第一次的设定，很有可能例如说他裁过了座管，或者是他的休息把已经定型了，没有办法再调整了。那能不能调成你自己的设定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买计时车和买山铁车，是我觉得要更了解自己的设定，或者是对车子是更了解才会这样去选择的。那最后就很多人会问选手的车要不要买，这是会有很多答案。有些人会认为说选手的车是特制的比较特别，像例如说以前也有很多传言会说环法选手的车跟市售的车都不一样，那时候会有很多人会想说那买选手的车好像比较好。那当然也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选手的车就是二超，就是他们只顾了骑车，他都有赞助商，所以他都不顾车，所以不要买。那如果以我自己的案例，就如果你要买我的车，我会跟你讲说2016年以前的车，就如果是我骑过的不要买，因为当时我没有那么顾车，就我对于车子的保养啊没有那么定期，车辆维护的状况都不是很好。就像刚刚我们讲了，我很多车那个金属件的接口都有一些问题，但是后来的状况就好了很多加上早期在2016年以前，我都是一台车无论是晴天啊雨天啊训练台各种情境我都骑同一台，常常有的时候也不是不想保养，就是你每天都要用，所以你根本没有时间保养，那车子的状况其实都不是太好。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使用的情境2016年以前不要买现在我已经有很多的车可以轮流骑，我甚至在过去的几年训练台会有专用的车子，那专门就是在训练台上使用，雨天会有雨天使用的车子，然后比赛会有比赛的车子。然后把情境拉开，就有点像是跑鞋分成练习鞋和比赛鞋，那寿命当然会延长。那加上我这几年对于器材的维护都做得比较好，所以我会跟你讲说近年来的车也许可以考虑。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我最近要卖车所以才这样跟你讲，因为我最近的车早就都卖完了，所以这个是让大家可以去观察。如果假设你真的要买选手车，你可以去观察这位选手他对于车辆是不是了解的。说真的，那些对于这设定啊或者是车辆的调整是很在行的选手，通常他们的车也会顾得比较好，因为代表他对器材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所以选手车能不能买是取决于你要买的这位选手的 日常使用习惯。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就是你要先对车辆的规格都是了解的，再来你要对这位车主是有一定认识的。这无论你最终买车的对象是谁，我觉得逻辑都是这样。那今天我们分享了一些在单车，如果你想要买二手，可以做哪些判别，用什么方式，哪些小细节是可以判断的。但是最后还是要提醒，想骗你的人永远有办法骗得过，他可能可以透过就是大保养啊，稍微擦亮一点啊，然后把这个外观整理得很好，去隐瞒一些事情。但是重点就是，如果你有做到我们前面讲的，你有先做好功课，那买的人是至少你有一定的认识，我觉得不会有太大踩雷。那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刚刚我们有讲市面上有很多也许是假货，也许是经过一些事故车。那买回二手的单车回到家之后，也不代表说它马上就是一台即战力。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拿到自己的车之后，假设你自己有调整的能力，当然你可以自己处理，假设没有的话，还是找到一间店家，那他可以帮你全部做好确认，包含座高啊，车辆的 fitting 的设定都做了完整的 check 之后，你才实际上路。那我觉得这才是 会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那二手车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是便宜，然后可以省下很多很多预算，也许可以去买刚刚我们开头讲的高级的车衣。但是在购买之前呢，其实是有很多事情要注意的。那假设是新手，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找到一间车店，这个服务绝对是值得的。它会比起你好像省了一点点钱买了一台二手的单车来的有价值。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假设你想要购买一台二手车，你可以怎么样去做选购，可以注意哪些细节。那这是今天的阿根装备室，那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